这三个星期大家都很忙碌，我们第一个星期去参观 Pasco 那个教堂，第二个星期选出建堂委员会，第三个星期表决是否要卖堂。三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们这个工作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。三个星期表决以后，有的人很失望，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，有的人又感到很多安慰，因为我们终于不要去了，那个地方比较远，那个地方也不是太好。但是我想更多的弟兄姐妹感到困惑，到底我们下一步怎么走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按神的心意来建堂。我也同样如此，我在祷告中也求神给我指示，我需要神的怜悯。越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更加需要听到神的声音。感谢神，在我祷告中神给了我两段经文，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段就是哈该书，第二段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哈该书我很喜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两章，读起来非常快，很容易读完。过去我也看过很多遍，我甚至于也讲过很多次。我记得我刚来到三镇，我大概第一次讲到的题目就是哈该书，可能大家已经不一定记得，这是五年前的事情。但是这次我看的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。你读神的话，你只要按神的心意去读，每一次都会有非常新鲜的一个感觉。我们刚才大家都读了，等一下我们要来思想这段话。我想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，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心愿，神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先来看看哈该书他到底讲什么内容，他的背景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。那是公元前586年，犹大国被灭亡了，耶路撒冷被攻陷了。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，他把犹大国灭亡了。他为了要彻底消灭犹大国，当时以色列北国已经早就灭亡，100多年前早就被亚述帝国这个灭亡了。这个巴比伦有一个很大的计划，他要想彻底消灭犹大国，他用一个什么办法呢？他就把犹太人从这个当地掳到巴比伦去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。他要把这个人民把他们带走，使这个国家不仅是这个一片废墟，使这个国家人口稀少，使这个国家最后就不能够再成为国家。那是很厉害的。果然从公元前586年开始，犹大国就一直不存在，经过2500年左右啊，他才开始建立了现在的以色列国。经过2000多年，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，犹大国就这样消失了。把这些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干什么呢？去做亡国奴。哎呀，这个是真的亡国奴了，不仅国家亡了，把人都带走，离开家园。大概50年以后，公元前536年，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国。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掉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当时神要给所罗门王所建的，这是以前的事情，建的圣殿已经被破坏了。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他们就开始重建这个圣殿。你如果看这个圣经以斯拉记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重建的过程。但是当他们重建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 就开始来反对，就是开始来拦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建圣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有很多的拦阻。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害怕他们建殿呢？因为当他们要一起来建殿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又开始凝聚起来。因为一项工程不可能靠一个人两个人来完成，大家一起，你搬砖我搬土，大家一起团结。就在这个建的过程当中，犹太的百姓开始凝聚起来，他们从一个王国的一个状态逐渐的好像产生了力量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害怕，他害怕的时候他就来拦阻，他就通过这个当时的波斯国把这个下一个命令不给他们建圣殿。所以呢，建了刚刚开始没多久呢，那就停工了。停工停了多少呢？一停停了16年。在这个16年中间，这个以色列人干什么呢？这个犹太人干什么？他们就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。圣殿不能建吗？建自己的房子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允许你自己盖房子。所以他们就开始重建家，这个家园呢就盖得越来越好，盖得越来越舒服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大，就像我们今天三镇很多弟兄姐妹住的那个房子一样。这个圣经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来形容，那就是有天花板的房屋。什么叫有天花？比较贫穷的人没有这个天花板，他这个顶就直接看到上面。就像你到农村里去住，你看到有的家庭他就是这个草房，这个顶一下就看到。那个有天花板的，就像我们这里啊，有天花板的房呢，房子一下就是一种豪华，一种舒适啊，一种光线更加这个明亮。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就忘记了建神的殿，把这件事情就忘掉了。神为了要教训那些犹太人，他就把神对他们的祝福，原来神祝福他们从这个外地被掳归回，让他们重建家园，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，慢慢的富裕起来，神就停止这个祝福。神为什么要停止祝福？那个神对他们的祝福呢？神要让他们觉醒，神要提醒他们。神不仅停止祝福，神又兴起两个人，两位先知专门来传达神的话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就是哈该，一个就是撒加利亚。这两个人是同时代的，在这个犹大百姓被归回的这个时期担任先知，向他们传达神的话。神用两个人同时来传达，说明这个信息非常紧迫，非常重要，激励他们起来重新建设神的殿，重建神殿。当时这个波斯国也是处在一片混乱时期。这个波斯国原来他的古列，他的第一个国王，他这个对犹太人是好感的，所以让他们回归。但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，这个古列的儿子呢，他又被人家暗杀了。也有人说呢，他是自杀的。不管是暗杀自杀，说明这个争权的斗争呢，在这个波斯国已经很厉害了。所以呢，那个被儿子杀了以后，这个儿子没有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这个女婿呢来做这个国王。那这个波斯国女婿也可同样可以做国王，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大行，女婿是不能够这个继承王位的。这个女婿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大力王。这个大力王的对犹太人又有好感。你所以看这个神啊，这个安排这个历史啊，神在这个历史中掌权，神又安排了一个女婿来了。这个女婿呢，把这个禁止建设圣殿的这个命令出去了。当这个命令出去以后，那个大概是公元前521年。就在这个时期呢，神就兴起了哈该，神就让哈该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宣告，要他们重建圣殿。这是公元前520年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犹太人呢，他们听从了神的话，他们就一起来建圣殿呢，一共建了多少呢？ 四年，到公元516年，公元前516年，这个圣殿呢就初步的建成了。哈该、撒加利亚还有一个马拉基，这三个人呢就是回归时期的先知，他们的信息呢就是要重建圣殿，所以哈该这个先知又被称为呢叫圣殿的先知 Temple Prophet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prophet， 这个旧约有很多先知，是吧？有大先知，有小先知。这个哈该先知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就是叫 temple， 就是建殿的圣殿的先知。因为他的信息非常明确，针对了当时的人民，只顾自己目前的生活需要，而忽略了重建圣殿的责任。哈该这个书很短，他侍奉的时间很短，他总共侍奉的时间只有3个月，再加上24天，很短的一个时间，但是他的工作非常重要，他的成就非常伟大，因为他跟犹大的百姓能够很好的合作，他又能够把自身的这样一个迫切的感情能够传递给以色列百姓，所以呢他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。哈该书一共只有2章，但每3节你可以看到一句话，就是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我们把哈该称为一个时代的先知，他侍奉的年日虽然短，但是他侍奉的成效非常大。今天我们在座的现代信徒，我们要学习哈该，要学习哈该这样忠心的侍奉主。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生命像做文章，不在长短而在内容。这个话讲的真对啊，文章长没什么了不起，关键是内容。侍奉神也像做文章，不能长短，只能内容。我们有没有像哈该那样的，在短短的侍奉期间里面，为神的殿心中着急？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圣经中有一个榜样，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对神的殿是一种什么态度？你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2章17节，在这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就是说我为你的殿，就是为神的殿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耶稣的心什么样的心。耶稣的心是爱，耶稣的心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他心里急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心是为神的殿焦急如同火烧呢，还是你的心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，自我陶醉，自我欣赏，自我享受的？我们常常对自己非常的大方，对神非常的小气。今天神的殿是否荒凉？你是否已经忘记了建殿的责任？所以哈该要求犹太人要省察。什么叫省察？就是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，想一想你现在的状态，你的情况，你自己过的日子。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丰富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我们每次都会这样讲，我们马上要过感恩节，神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不是辜负了神的恩典？你有没有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但是却没有对神有一个爱他的心？我们先来思想一下，省察一下，省察的什么？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建神的殿？我想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是吧？我们大家忙忙碌碌去观察，去这个找计划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安静下来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 要建神的殿。神有没有殿？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？神到底有没有殿？神有殿，神的殿在哪里？神的殿在天上。你打开圣经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当时神天上的殿打开了，在他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，有声音，有雷轰，有地震，有大爆。哎呀，神的殿是非常可怕的。当神的殿从天上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是闪电，这个是地震，是个冰雹。你老实说，你连神的殿进去都很没有可能。但是神还有一个殿，在旧约时代，在耶路撒冷，由所罗门王为神建造的一个殿，我们普通叫做圣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。神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，我们这个神太大了，我们这个神像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根本不够他住啊！他说我一个手指头都伸不进来的。天不知道有多大，但是天肯定比这里大。天还有上面有好多重天，是吧？有的说是三重天，有的说是七重天。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，但是神却愿意为他的名在地上有一个居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代表性的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要代表神的荣耀，要代表神的圣洁，还要代表神愿意住在人中间。所以这个殿完全是象征性的，象征神愿意住在人的中间。哎呀，这个殿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这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他愿意谦卑的跟人住在一起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曾经把这个殿比成他自己的身体，所以耶稣很看重神的殿。这个圣耶稣说，这个圣殿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的身体。当耶稣升天以后，复活升天以后，耶稣这个身体好像到天上去，但是他还同样留在人间，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。今天的教会又是神升这个圣殿的一个象征，一个代表。所以这个圣殿非常重要，非常你看看圣经，圣经里面关于圣殿的事情讲的好多好多。很多人看圣经啊，一看到这个啊这个尺寸啊，这里要50尺，60尺，看得烦死了。那个我常常读到这个时候，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？圣经本来就不是太多，要花那么多的篇讲的那么仔细。这个尺寸多大？这里面应该造几个房间？这里应该放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因为圣殿代表着神的同在。当第一所圣殿建成的时候，这个祭司把这个约柜抬到了这个至圣所。圣殿里面有一个房间叫至圣所。你知道抬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祭司出来，这个情况发生什么？那时候神的荣光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那就是说这个荣光就像云彩一样，这个云啊都进来了，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了。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都不能站，站都站不住。云，你不知道这个云好厉害，这个云层过来之后，这个祭司站不住了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圣殿非常重要，这点摩西的时代，摩西开始还没有建圣殿，建一个会幕，这个会幕也同样表明了神的荣光。所以你看摩西的会幕建成的时候，神的荣光进来了， 所罗门的圣殿建成的时候，神的荣光进来了。这个所罗门建的殿的尺寸都非常清楚的，长是多少？30公尺，宽是10公尺，高是15公尺。我不知道今天啊，这里太宽，可能这个这里十五公尺太大，但是长我们还要长一点啊。神的圣殿，在这个圣殿里面有至圣所，至圣所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还要穿着一件衣服，下面有很多铃铛，这样进去，有根绳子拖在外面，怕他进去了以后没有铃声音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已经死在里面，所以人家就把绳子把这个大祭司拖出来。不要小看了，这个建殿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的。我们很多人，我有爱心，我要建。大卫有爱心吗？大卫很热心吗？神怎么给他说的？你还没有资格建殿呢。我们今天很多人说，我还不愿意奉献，那正好了。你愿意奉献也不行。你还要有一定的资格，你才可以建殿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。你千万不要在神圣的事情开玩笑。你如果在神圣的事情上开玩笑，你可能就会像大祭司那样，要人家把你用绳子拖出来的。圣经里面讲得太清楚，好多的尺寸，一定要按这个尺寸做，一定要按那个尺寸做。神说不要你自己乱想，我计划都给你。所以所罗门建殿，大卫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，尺寸都有的，样式都有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个是神的事情，有神的旨意，不要人随便的随心所欲，神有自己的办法。那么建殿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荣耀神。为了荣耀神，怎么样来荣耀神？那就是要把神的国度扩展。神的国度是一个无形的国度，那个建筑物是有形的，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来思想这一点。建筑物是一个有形的，神的国度是无形的，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第一条，建殿是神的应许。圣经里反反复复告诉我们，建殿是神的应许。在先知撒迦利亚书里面，你看到关于以色列复兴的信息有八大意象，八个意象，其中第三个意象就是建造耶路撒冷的事情。所以他就同哈该两个先知一同鼓励百姓重建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神应许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还要回归，回归以后还要重建圣殿。第二，建殿是为了神国度的发展。今天来说，建殿就是为了教会的增长。以色列人要复兴，他一定要建造一个耶路撒冷，他一定要建造圣殿和建造圣殿的围墙，因为圣殿是一个敬拜的中心，那个围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表现。在撒迦利亚书上，天使宣告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。在天使宣告的时候，那是一片荒凉，但是天使宣告说，这里人要多起来，这里这个必有人居住。你不要看现在是很稀少，好像很多牧羊人都在那里牧羊，但是它会增长，增长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增长到容纳不下。哎呀，这个建殿的这个建堂的事情，我自己本人是经历太多了。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家庭里，我爸爸妈妈，我叔叔婶婶，我祖父祖母，我们三代人住在一个家庭，这叫大家庭。我们三代人呢，分别在三个教会聚会，我跟爸爸妈妈在一个，这个叔叔婶婶在另外一个，祖父祖母在另外一个，我们三个教会都是借人家地方的，啊，祖父祖母是借一个学校，我爸爸妈妈跟我是借人家的一个医院，在医院里给一个房间。我的叔叔婶婶呢，他们才好了，他们就在牧师的那个家里面。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， 都是借人家的，但是很快的几年以后，这个祖父祖母的教会建堂了，这个叔叔婶婶的教会建堂了，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教会没有建堂，搬到人家一个人的家里，他不是建堂，是教会搬进人家一个家里，从这个医院搬出来。哎呀，这个家给我印象太深了，这是一个姐妹非常爱主的姐妹，她先把这个大客厅让出来作为聚会，聚会人数增加，大客厅不够用，小客厅拿进来，小客厅又不够用，把吃饭的那个饭厅进来，一层楼全部包下来，还不够，那这个窗户打开，窗户外面一个天，这个院子，这个院子里有时候人太多了，就坐在院子。哎呀，他的先生是跟这个太太不是非常合意的了，这个先生很反对了，你怎么把我的家里搞得这个样子？本来，所以他们就是说，本来是一幢房子都是他们，他们变到要住到二层楼里面去，这个一层楼全部让出。这个建堂你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跟那个发展是有关系的，他发展他必然要建堂，他坐不下他一定会要吸引更多的人过来。所以啊，今天教会的建堂就是为了教会的增长，我们要期待有人拥拥挤挤的要来进入教会敬拜神。你放心好了，不要看这个世界好像对信仰不感兴趣，今天神的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，十字架是有功效的，它一定会吸引万人来归向神。哎呀，今天你到中国去聚会，你真是感觉到这个一种兴旺的状态，你稍微晚点去位置都没有，还要跟人家讲话，拼命的要这个走后门找一个位置，有的人就是要把这个什么东西先放在那里占一个位置，把一个包那里占位置，是吧？我妈妈因为在教会里，所以她是一个有地位的人，所以她可以起码占两个位置，要靠这种关系，还要靠护照，要美国护照你才可以这个站位。你可以看到那种兴旺的状态，就是说人们要拥进来，那个拥进来的情况真是感动。到最有一年我去参加圣诞聚会，都拥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最后这个教会决定把大门关起来，因为里面太拥挤，再进来这个有危险，所以外面人全部出去，就是这个在门口外面贴门挡住，不许进来，要走到这个程度。今天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一个程度，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这样挤得很满满的时候，我愿意在这个时候，我愿意要求一点，凡是老基督徒外面去啊，让这个年轻的，让这个慕道朋友坐前面，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，那这个真是神的国度在兴旺。第三，一个有形的圣殿，一个有形的会幕，可以更有系统的，更有效力的，更有规模的，更专心的去敬拜神。敬拜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你一定要专心，你一定要有效力，你一定要有系统，我们要这个集中精神来敬拜神。所以摩西讲到这个会幕的建设的时候，他都是为了会众，他不是为了仅仅一个房子，他为了这个会众应该怎么样进来，应该怎么样准备。所以我们建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敬拜，我们一定要有敬拜的地方，我们要有足够的地方来聚会，要有足够的地方来做主日学。过去我曾经听到有些弟兄姐妹有这样讲法，他说信耶稣嘛，只要心里相信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主要是心，所以他说我不一定要参加崇拜，我在家里读经祷告不是也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你看一节圣经，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节圣经，这个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找到以后，他们 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在家中破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你看，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早期教会的一个样板，在殿里，也在家中。这不是活在殿里，活在家中，好，你随便选，你喜欢在家中的在家中，你喜欢在殿里的在殿里。在殿里的敬拜和在家里的小组的聚会，这是同时重，因为我们的神非常看重集体的敬拜，我们的神非常看重集体的祷告。我们一个人的祷告神听不听？听的，但是神更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，有的人说我在这个教会里敬拜，我还不如在家里自己看圣经。你看神的心意不是这样，你仔细体会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不，神看重这个集体敬拜，神看重那个在一起的那个同心合一。第四，建筑物是一个有力的见证，它告诉周围的人我们的信仰，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庭。圣殿是很荣美的，很漂亮，建造的非常漂亮，它表明什么？表明我们主耶稣的荣耀，表明主耶稣与人的同在。这个圣殿，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建那么美丽的教堂，我们但是要尽力的使这个殿能够给周围的人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是天天开的布道会，是时时刻刻向人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坚固的房屋是一种稳定的结构，它显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。我们不是暂时来到山镇做客人的，我们要在这里扎根，我们一直要存在下去，我们要把基督的信仰深入到社区的华人中间。第四、第五，这是一个基地，我们要从这里向外扩展。我们不是关起门来崇拜、自我满足、自我享受，我们还要出去，我们要到普门，我们要到华盛顿州的其他城，我们要到中国，要到地级为主做见证。那么既然要出去，这里又干什么？这里是一个基地，这个基地一定很稳固，基地不稳固，你向外发展，那个出去的人怎么受到帮助和 support 呢？我们这个是一个稳固的，我们要使它成为一个训练的中心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这个建筑物要吸引人来归向主。我们有了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来，我们可以办各种活动来欢迎朋友们参加。我们要关心社会，我们要关心人的需要，我们不仅关心老人，关心成人，关心青年人，还要关心儿童，都是我们的侍奉对象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耶稣说得非常清楚，你不能藏起来，你要显示给大家看，人家要看你。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二个问题，哈该书的给我们提出的警告。我们要巡查，我们第一巡查的是建殿的意义，第二我们要巡查的是哈该对以色列人提出的警告。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我们不是不想建殿，而是我们力量太有限，时候没到。这个正是我的想法，我长期以来认为我们教会还不适宜建堂，所以我常常祷告对神说，请神啊，请你放慢这个步骤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 ready。 我常常给神讲一句话，我们还没有 ready。你看看以色列人也这样想，以色列人的第一句话什么话？你看到吗？他说，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哇，一模一样，2500年前和2500年后我们是想在一起了。为 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这样想呢？很有道理，他们是移民啊，他们虽然是犹太人，他们被掳到外国，现在是又重新移民移到了这个本国，他是这个本国的移民，我们呢，我们是一片中国的移民，也是从外国移到了这个美国来，我们离开了祖国，他们呢长期离开祖国，又回在这个家破人亡的地上，要重新开始生活，好不容易啊！这跟我们一样呀，我们也很不容易啊。我们还要身份，我们还要家庭，我们还要求稳定，我们有好多的事情面对着了。你想一想看，我记得30多年前，大概1960年代，很多的留学生，北美的留学生，这个很多留来到美国。他们呢信了主，他们就开始建立了查经班，一个一个查经班在美国各地各个城市，当时他们都是借美国教会作为查经班的学习，这是毫无问题，因为当时实在没有能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查经班，今天还能看到，我们也实际上其中之一了。但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情况就改变了。今天你看看多少一个一个华人教会教堂在美国的土地上树立起来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经过了30年40年这样一个时代，今天华人有教堂的这个教会是多数，没有教堂的教会是少数了。过去有教堂的是少数，只要听到一个华人教会有教堂，哎呦，大家都非常羡慕，哎呀，你们真是很不容易啊。今天大部分都有了，而且有的是非常漂�亮。我在波特兰有10个华人教会，每个华人教会都有教堂。以色列人也是同样情况，他们开始建圣殿停了16年，在这16年当中重建家园，他们的家庭已经建设起来了，整修的不错了，已经有了天花板的房屋了。神的回答什么？哎呀，我看神的话非常，你看看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两个字，或者是两个名字，一个什么名字？一个是时候，一个是房屋。神的殿呢，如果说耶和华的，如果你看原文，它不是殿，他就是房屋。神就是拿这两个概念来提醒以色列人，一个是时候，一个是房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样一句话，你仔细听，建造耶和华房屋的时候还没有来到，但建造他们自己房屋的时候已经到了。神就是这样一个提醒，一个对比，同样是房屋，同样是时候，建造耶和华房屋的时候没有来到，建设自己房屋的时候已经来到了。说明什么？神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东西来向犹太人宣告，神说，你们自古自己建设自己的房屋，不建造神的房屋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你们不关心神是否住在你们中间。这是一个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。这是一个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个神的家和你的家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常常会忽视这个问题。我们一面呢非常愿意跟随神，一面非常愿意侍奉神，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呢，我们的优先次序常常拿不准。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没有通过这个考试，这个殿仍旧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。所以神要采取个什么态度？神采取一个非常也是非常幽默的态度。神怎么说的？神说，你们杀的总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吃不饱，你们喝喝不足，你们穿衣服不 得暖，你们得工钱，把工钱撞在一个破漏的囊中，就好像那个皮夹子是漏的，钱拼命撞进去，它后面不断的漏掉。以色列人是不是没钱？不是没钱，没有钱他怎么盖房子？没有钱怎么还有工钱？所以百姓的问题不是钱财的困难，你仔细看，这个雅各还该说很有意思的，不是由于缺乏，他们有房屋、天花板，他们有工钱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还缺乏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的问题是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叫通货膨胀，钱不值钱，钱很快的会不值钱。你还记得我们前几年的这个股票吗？如果神再早一点提醒我们奉献的话，在这个前几年提奉献，我想我们这几个家庭就可能买起一个这个教堂。为什么？在股票上这个钱是很值钱的，那时候如果把这个钱很快的拿出来来教堂，今天教堂已经在了，但是通货膨胀，今天这个钱已经没有了，这个已经变成水了。大家还记得这个竹建弟兄吗？竹建弟兄这个曾经来到我们这里有分享。竹建弟兄那里我认识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刘俊弟兄是从这里去的，一个就是我的学生啊，叫谭奇，是我带他信主到这里也来过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两个弟兄现在是那个教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同工。我记得该两年前吧，逐渐来可能也是两年前，我那个学生他从前是在安徽大学我教过他，他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说逐渐弟兄在外面，我记不大清楚是不是就在我们这里的时候，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们没有经过他，我们已经把教堂买下来。几个家庭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，很愿意奉献，就把一个教会买下来，让逐渐弟兄回去来个 surprise。 奉献要抓住机会啊！不抓住机会的话，你的通货膨胀会使你的钱不值钱。你以为钱放在口袋里保险吗？口袋里不保险，放在神的家里才保险。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在重建这个殿上要有明确的态度，要按照以前他所规定的样式重新再建。那些以色列人听了这个哈该先知的这个呼召，所以他们就起来了，他们建。在这个时候神又给他们应许，神的应许就是说，我要与你们同在。哎呀，你知道神的同在所带来的这个应许，所带来的那个祝福是多大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最后我想很简单的时间讲一些关于钱财奉献的事。衡量一个人属灵的程度有一个最好的标尺，就是看他怎么样奉献，如何使用神所赐给他的钱来奉献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呢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很愿意把我们的灵魂托付给神，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把我们的钱财托付给神啊，所以有人这样说的，把自己的钱财托付给神比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神更显得难。这个问题好早就人们就提出，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想不通为什么钱财给神比灵魂给神更难呢？灵魂我们都给神了是吧，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从相信的时刻我们的灵魂得救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接纳我们的灵魂，但是我们的钱交给他不容易的。为什么？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没想通。有一天我跟一个慕道朋友在谈的这个问题， 牧道朋友给我一句话，一下子给我一个门提醒，他说你们的灵魂不值钱，所以你可以很快交给他，你的钱值钱、啊、所以你不愿意交给他，是不是这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钱财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考验，今天我们建堂其实是次要的问题，考重要的考试不是建堂，重要的考试是对待钱财的态度。本来我今天下面还有，我要讲到我神给我的第二段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怎么来看一个穷寡妇的奉献。我想时间不多了，我今天不能分享这段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钱财的奉献太重要。耶稣在他的讲道里面反反复复讲到钱的问题，耶稣不害怕谈钱，耶稣非常愿意谈钱，耶稣还专门看人怎么用钱怎么奉献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真的信心的表现。我们讲都讲我信靠你，我多么爱你神啊，我多么爱你，怎么表现出你对神的爱，怎么表现你对神的信靠？我最后讲一个例子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位法国兵，他受了重伤，他的左手被这个炸弹